啊，感谢神，我们今天接着来看出埃及记十四章跟十五章。十四章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大段落，也就是以亚威对摩西的说话啊，他有三次对摩西的说话，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啊，这一大段啊，特别是谈到亚威对摩西来吩咐啊，让以色列人本来是往前行的路程，那转回来，那停留在红海边啊，为的是要让法老的心刚硬，率领他的军民来追赶。那在这第一大段的这个段落里头啊，最主要是差遣这个摩西啊，他要怎样照着神所规定的地方来停留，那好叫这个法老以及他的军队能够在他们后面追赶赶上。那从这个第二大段啊，也就是神第二次来向摩西说话，也就是十五节啊到这个二十五节这一大段，那么当法老的军兵赶上了，那神吩咐摩西啊，伸出他的杖指向红海，那这个红海啊，他就照着神所说的，他分为啊，他就分开了，露出中间的干地，以便让这个以色列人能够从干地走过。那当然啊，在这一段当中，神他也差遣他的使者以及云柱啊，来到了以色列人的后边来啊，做隔绝这个埃及军兵的追赶。那最后啊，这一大段也就是从这个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神第三次吩咐摩西啊，又再度的来向这个红海伸杖。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过红海，那埃及的军兵还在红海当中行走，那当摩西将杖一伸，海水就回转过来，就回复到平常的样子，把埃及的军兵全都淹没了。那这是最主要的三大段。那十五章来讲的话，如果以他记载的事情来作为分段的话啊，它可以分为两个大段，也就是他们过红海之后，他们向神来唱歌跳舞赞美神啊，这是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啊这一大段。那从二十二节啊到二十七节这一段啊，他们离开红海，他们就行走在苏尔的旷野，那来到马拉啊，那水苦，那发生了向神发怨言的事情。那之后啊，他们又向前行，来到以林啊，这是十五章的第二大段。那我们啊，回头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十四章啊，它是接续着十三章，当神他在埃及地击杀埃及所有的人畜投生的之后，那法老啊就催促摩西亚伦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那他们照着神所吩咐的，向埃及人要了金银还有衣服啊，那他们就浩浩荡荡的，圣经上说他们是高举着手啊，是一种征战胜利的姿态来出埃及。那在十四章他们出了埃及之后，那么他们啊是朝向迦南地前行，但是十四章的二节，亚威特别来吩咐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那这样停留的一个目的啊，他是 要让这个法老误以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迷路了，因为他们安营的这个地点来讲啊，前面就是我们圣经上所说的红海。那一般来讲啊，他这里有谈到了这几个地名，那像这个密夺这个字，它的意思是高塔啊。那巴利喜芬这个字的意思是北方之主。那在这里这两个的地名啊，似乎是有那一种天然的屏障，或许啊是埃及他们有黄金驻守的一个地方。那在这样的一个险要的地势，那等于说他们前面有红海的阻隔啊，那左右两边啊都有这种，如果按照他的这种字义来讲啊，似乎它是一种地势高起的一种天然屏障。那这样把以色列人他的前进或者左右的去路都隔绝了。那法老啊，他听到消息，他就认为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在旷野走迷了，那旷野把他们困住了。那因为在这里是神向摩西预先说的，这是神的一个计谋。那神这样做，他真的是让法老啊，他的心刚硬。所以在第五节啊，就有人来向法老说，百姓逃跑，那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啊变心，他的心就转变了。这个时候，法老他已经忘了他们整个埃及地有大的哀嚎，那一种伤子之痛啊，他竟然是忘了。他现在想起说，让这啊浩浩荡荡总计有200多万人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话，那以后谁来为他们工作，来为他们造这个啊饥祸城呢？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啊，这是法老跟他的臣民的一个想法。但是神的计划，神是要透过这样，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的身上来得到神的荣耀。那法老呢啊，他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他的百姓同去啊。那在这边圣经上特别谈到说，他带着600辆特选的这个车辆，以及埃及所有的车，每辆车都有车兵长。那这个车兵长的意思啊，就埃及的战车而言，他们可分为两种啊，一种是可以搭乘两个人，也就是一个人他负责驾车，一个人持兵器作战。那这个七节所说的这个车兵长这个字啊，它是有三的含义，也就是这种车它可以搭载三个士兵，一个负责驾车，一个执拿兵器作战，那有另外一个它是持盾来做防守的这种动作。那在这里头特别谈到法老，他是请他的这一种啊，最优良的军力要去追赶以色列人。那亚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高举着手来出埃及的。那法老的军兵这样啊，因为他们是有马、有车辆、有马兵啊，还有他们的百姓，他们一群浩浩荡荡就在海边靠近以色列人啊，在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那么圣经上在这里特别的描写到说，当法老临近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以色列人他们举目观看埃及人啊，向着他们出发而来，就非常的害怕， 就向亚威哀求啊，这里特别提到哀求。那他一方面向神哀求，但是十一节、十二节却是很忠实的来记载，他们是向这个摩西来发怨言。他们所说的话是说，他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吗？那你把我们领出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去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啊。那这里的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个好字啊，他在出埃及记的这个二章二节跟三章八节啊，在描写这个摩西啊，他是容貌俊美，和合本把它翻作俊美啊，就是这个好。当摩西被生下来啊，他的父母看见他是能够生下男婴，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这里头这个好字啊，却被来用来形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这一种丧心啊、丧志的话。他说他宁可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但是摩西他对于百姓却是鼓舞安慰的话，他说不要害怕，只管站住，看亚威今天向你们所施的救恩，你们今天所看到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亚威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用做什么，就只要啊袖手旁观来看亚威为你们做这个拯救的大事啊。这是摩西对百姓的这个安慰鼓励的话。但是也就是从这章的第二大段，亚威来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啊？那这个哀求就是第十节的百姓害怕向亚威的哀求是同样一个字。那这里啊，亚威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啊。那这个往前走也就是继续的啊，拔营往前走。那这个字也就是第十节的以色列人观看埃及人赶来啊，这个字是同样一个字的。那在这里啊，会让我们感觉到奇怪，为什么百姓向神的哀求，那底下两节描写他是向神的仆人来发怨言，那这里神同样用百姓哀求那个字来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继续的往前走。所以这样话的一个含义呢啊，让我们看到说，百姓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他连带的会影响带领他们的这个仆人啊，这样的一个例证呢啊，在五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那里啊，就已经有记载。也就是当摩西跟亚伦啊第一次去见法老，要求让百姓离开埃及，走三天的路程去敬拜侍奉亚威的时候，那法老不听啊，就把极重的工作加在他们身上，那叫他们做砖，不再给他们草料，要让他们自己去找草啊。那一个时候啊，百姓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那么当甚至他们的官长被打之后，他们去见法老，那法老斥责他们，那仍然不给他们草，那他们出来碰到摩西亚伦，就对摩西亚伦来发怨言啊。那么在五章的那个二十 节到二十三节就有描写到摩西、哦、他就转向神、哦、来哭诉说神一点也没有拯救百姓、哦、那么让我们看出来这个百姓的一种发怨言，那有时候、哦、他连带的他也会影响到这个摩西跟亚伦他们，所以这里他故意用同样的一个哀求，那也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警戒。那么神他就指示摩西说，你举手向海伸杖，把这个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啊、这里是第二次谈到啊、要让埃及人的心刚硬，那他们啊就跟着下去，那神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啊我亚威了。所以神的目的故意让埃及和、啊、埃及法老和他的军兵赶上，为的是要透过这件事情神要得荣耀。那在这一章里头、啊、他既然、啊、故意把他用神三次的说话分成三大段，那在这里头、啊、他谈到神要让法老的心刚硬，那这里、啊、又说让埃及人的心刚硬，那这种让他们的心刚硬在十四章、哦、他总共就用了有三次之多。那神要得荣耀、哦、他在这里十七节十八节他又讲了两次、哦、那跟第一大段的那一次、哦、他也是故意、啊、用三次，三次的让法老埃及人心刚硬，那为的目的是要让神在他们身上得荣耀。那神啊，他这个对摩西这样说，那神的使者啊，也就是第十九节所说的，本来在以色列营前面行的神的这一位使者，和合本说啊，转到他们后边去，那云柱也从他们前边啊，转到他们的后边立柱。那这两次的转道、啊、就是这个我们前面所说的神对摩西说的十五节、啊、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啊、那一个往前走也就是这个第十节的埃及他们的军兵赶来、啊、他同样用故意用同样的字来描写，一方面是这个埃及的军兵他们拔营赶来，那神是要叫以色列人继续的往前啊，拔营不要停留下来往前走，那现在神的使者还有啊这个云柱他们掉头转方向，他们也是啊起行拔营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后边。所以神他不单单用他的话来教导来指示摩西该怎么做，他的使者也配合着神他的计划命令来实行拯救。那在这个二十节使者跟云柱走到、啊、转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后边，他最主要的一个作用是要让埃及营跟以色列人的这个营有一个间隔，那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神他的一个大能力的作为，他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这两个军营隔开，那以色列人这边、啊、是有亮光的，埃及人、啊、那边是黑暗的。但是就、啊、我们所知道的，人站在光亮的地方向黑暗看去是看不到东西的，那人如果站在黑暗这边向光亮的地方看去是看得到东西的。所以这也表示 以色列人走在前头，他们是看不见埃及人，那埃及人在后面追赶，他们是把以色列人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这也促成埃及人他们的心越刚硬，他们越想要追赶，但是就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看不见埃及的追兵那这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具有一种安定鼓舞的作用了。那摩西就照着神的吩咐，他向海来伸杖，那亚威就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这里头他这个干地，他在十四章他也特别用三次来强调也就是十六节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那二十一节这里讲了一次，二十二节说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成了墙垣。这个水本来是会淹没人的，但是对以色列人蒙拯救的族类来讲，它却是成为保护他们的一个城墙所以这里说成了这个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那埃及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因为他们是处在黑暗向光亮处来观看，所以他们是看得见这个以色列人，但是神他并不是这样就没有作为了。在二十四节他特别提到说，在成根的时候，亚威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那这个军兵就是军营，也就是那一个创世纪我们描写到说雅各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他行路，他看见神的这个两军兵那一个军兵就是这个字，应该是军营。那神这样的一个观看，那埃及的整个军营他就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因为我们刚才说埃及的法老特选600辆，那又加上他们所有的这个战车来追赶，但是神却让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亚威为他们攻击我们了那这个攻击也就是摩西他在十四节所说的亚威必为你们征战那一个征战所以这里就是在应验亚威他的的确确是为以色列人来征战，这埃及人他们都体会得到这是第二段的这一个摩西遵照神的命令向红海来伸杖，那神用一夜的东风把这个海水把它分开，那让这个当中露出干地因为这种风的吹让本来浸在海中的这个湿地成为干地，也让以色列人可以在干地上行走。那我们看十四章的最后一段，第三次亚威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车辆马兵身上。那摩西他就向海来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亚威把他们推翻在海中。那么水它的一个转回就淹没了车辆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的这一些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但是以色列人却是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成了墙垣。这也就是说，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走过红海之后，当埃及法老的这一些车辆马匹军兵他们是受困在这一个海中，因为他们所驾驶的这个战车啊，他们的车轮脱落了。那现在神又指示摩西向海伸杖，那么这个海水就转过来啊，它本来是成为好像两道墙一样，那现在水又复合，那么这个这么大的水就把整个法老的车辆马匹还有他们的军兵全都淹没了。那他们想逃跑，这里说亚威把他们推翻，把他们丢在这个海水当中。那当日神就是这样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多在海边，那这里他就描写说，以色列人看见亚威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亚威，又信服他的仆人摩西。所以在这十四章，他很重点的去描写以色列人，他们很注重那一种眼睛的观看。当他们观看到法老的军兵在后追赶，他们就非常的害怕，那害怕就导致于他们的一种哀嚎，他们向摩西的发怨言，也等于是向神的发怨言。那当神施展他的大能把他们拯救的时候，他们看到法老的这些军兵的死尸，那他们就转向害怕神，他们就信服神的仆人摩西。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心情常常是受到他们所看到所听到的这一种外在因素来影响他们，那他们也很容易的有时候喜，那有时候又悲，那这一种情绪反复，那表示他们是没有经过那一种神试验合格的。所以我们来接着来看这个十五章，当神借着红海的水来毁灭掉法老的全部军队的时候，那他们能够从红海中走上来。那在这个十五章的第一大段，这里他特别的描写到摩西和以色列人向亚威来唱歌那这一首歌我们称之为说它是属于一种赞歌，是亚威得胜归荣耀给神的。那这里他特别的谈到这个神在海中的拯救，怎样来拯救他们所以他在第一节这第一节就构成了他整个对这个出红海这件事情的一个描写因为在米利暗，他在二十一节，也就是第一大段的最后一节他也是引用这第一节的。我要向亚威歌唱，因为他大大战胜。那大大战胜原文是用重复的这个字它是那一种升高神是得到这一种尊崇升高，那和本把它翻作大大的战胜。那这句话二十一节也被重复一次，那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所以他最主要他是在赞美这个十四章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走过红海，那把埃及的军兵 消灭在红海里头。亚威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成了我的拯救，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亚威是战士，他的名是亚威。所以在出埃及记常常提到说，神要让埃及人知道他是亚威。那在这里头摩西他就对神歌颂出神他是一个战士，他将埃及的一切神明都把他打倒摧毁了。那在这一个战歌里头他还可以分为两小段。他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这一段他特别的谈到那一种神透过红海怎样把埃及的车辆军兵特选的军长淹没为红海那强调神他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那亚威的右手摔碎仇敌。那这里头他最主要的一个描写他是用海，用这个海水为他描述的一个叙述的一个背景那从十二节到这个十八节的这一段他就以这个地为主要的叙述背景。那这样两段是由海来谈到地那借着海来摧毁当时在世上最强盛的这个埃及的法老，还有埃及法老他所带领的车辆马匹军兵。那这里说神他发威严，他就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那神发出烈怒如火，那烧灭他们就像在烧翠阶一样，那神发出他鼻孔的气，那水就聚起成堆就如十四章所说的那个海水就成了墙垣那样，那甚至海中的这个深水它也凝结。那仇敌本来是说他们要追赶要追上，那他们要昏掳物但是他们想要在他们所追逐的猎物身上来蹭他们的心愿，甚至说我要拔出刀来要来夺取他们，那和合本翻作亲手杀灭他们那原文是说他要来抓取来夺取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就好像铅沉在水之中。亚威啊，众神之中谁能向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这是摩西他在这个战歌当中的第一小段。那第二小段他继续说，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那你凭着兼爱来连你所属的百姓那你凭着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十四节这里的和合本说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坚防摩押的英雄被战经抓住，迦南地的居民心多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亚威啊，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亚威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的圣所。亚威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第二段他是谈到神他伸出右手，他是领出他的百姓。那他这边他以色列百姓周遭的这一些十四节 啊，刚才说外邦人，他原文是说啊众民。那他用腓力士以东摩押迦南啊，那这是以后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所要碰到的这些族类。那第二大段它最主要的一个描写是说，以色列人所要碰到的这一些周遭列邦，它有一个描写的重点，就是战斗、惊恐、战惊以及心的这一种融化。那表示这些居民他们根本在神的面前他们是没办法站立得住的。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这里是摩西对神的一个称颂，但是在申命记的2:25啊，在那里却是神对摩西说的。神说从今天起神要让摩西和以色列人在众民的面前被升高那么周遭的这个百姓一听到以色列人，他们就要战斗这是在申命记的2:25。所以这里摩西对神的一个称赞，那其实神的一个军队等到他们受试验合格，那他们所得的一个尊荣，也就是神所要加给他的尊荣，是跟这里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所以在申命记他就有这2:25，神就有那样的一个说话。那在约书亚记的2:9还有24那一个时候，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要去夺取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特别在刚才引用的经节里头也谈到说，迦南的居民一听到，他们的心就融化了所以我们知道，当神他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要领进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那一方面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那以色列人要做神的子民，那以色列人他们懂得来祭祀，来赞美尊崇亚威，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做的话，那么神也要让以色列人在万民当中他的地位，他的地位也是被高举的，那万民看见他们就要颤抖，他们的心也要融化。那在这两段的赞歌里头都特别的谈到埃及的军兵好像铅来沉入大水之中，那这里他说这些周遭的这些外邦居民他们像石头寂然不动，那铅跟石头他们是不会动的也表示说他们是无计可施的，那神是要把他们带领，要把他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所建立的圣所这里头我们看到神一方面要以迦南地作为他的圣所，他的住处，但是一方面对以色列人来讲，却是神要赐给以色列人来居住的一个居所所以神他的帐幕在人间，神他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来行走，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像神像他所说的一样，凭着信心照着神所立定的仆人的带领，那他们忠心的来听从神的话，那他们所得到的一个美果无论是地位上的崇高，那他们在迦南地的这个住处也是神要住的这个圣所。那法老的车辆马匹军兵下到这个海中， 那亚威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那二十节二十一节这里就谈到了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她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亚威，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里头我们看到的一个景象是，无论男女，男的从这个领导人摩西他所做的这样称颂神的赞歌里头，那女从这个女先知米利安她的带领，那所构建出来的一幅图画，是无论男女老少，他们被神所救赎，他们出了红海，他们在这里向神来唱歌跳舞，来敬拜亚威真神。这是第十五章的这个前半段，但是在这个后半段却又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失败。二十二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那这里他原文的意思是说，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从红海来拔营出发，他们到了这个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原文的意思他不强调摩西的带领，因为他在这里他是强调摩西跟以色列人他们的起行，他们的这种往前行。那他们来到苏尔的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那这三天的找不着水，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强调三天。如果我们记忆犹新的话，神他透过摩西要向法老说，也就是在三章的十八节，要向法老说要让以色列人走三天的路程去敬拜侍奉亚威，这是第一次在三章十八节。那五章的三节又把这样的话，也就是摩西亚伦第一次真正的到法老的面前这样对法老说，这是第二次描写他们以色列人要走三天的路程，为的是要去敬拜侍奉亚威。那第三次在八章的二十九节，总共有三次记载以色列人要走三天的路程是为了要去敬拜侍奉亚威。但是我们看到二十二节这里，当神就把他们脱离这个埃及的追兵，他们从红海边来拔营往前行，他们在苏尔的旷野走三天，却没有描写说他们走三天来敬拜侍奉祭祀亚威，反而是描写说他们找不着水。这就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神拯救他们，他们应该把向神献祭这种祭祀是在埃及地的时候神三次的一个强调。那他们出来了，埃及的军兵被红海的水淹没，以色列人也看见整个红海里头都是埃及军兵的尸体但是在这里他们走三天却是在找水。那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所以单单这一节这个马拉水苦这个字就被用了三次。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百姓所顾虑到的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口渴的问题， 他们忘了神拯救他们是要让他们来敬拜侍奉亚威。那摩西就呼求亚威，那这个呼求就是十四章十五节啊，十五节的那一个哀求，也就是第十节百姓向亚威哀求那个字，但是和合本这里把它翻作呼求，那其实它是同样一个字。摩西哀求亚威，亚威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亚威在那里喂他们。那原文是用他啊，不是用复数。亚威在那里为他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啊，留意听，那原文是用两个听的重复来强调，你若留意听亚威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啊，要行是行亚威的标准，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又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亚威是医治你的。那在这里头，百姓因为三天找不着水，现在到马拉找到水，水是苦的，他们就向这个摩西来发怨言，那摩西向神来哀求，那神在这里就教导他啊，一棵树，那这个树呢啊，它原文的意思也可以啊作为说是个木头啊，是木头或者树啊都可以解释，那究竟是树或者木头啊，在这里并不是它的一个重点，它似乎是有意跟摩西手里拿着那个杖来做对比而已，因为我们知道十四章啊，神的吩咐两次向海伸杖，但是这里水苦不能喝，神却不是啊指示摩西用他的杖，而是指示他啊一棵树或者说一块木，那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说神这样的一个命定，那摩西他听不听？那摩西他听，他把树啊，把这个树丢在水里，那水就变甜了。那亚威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来试验他们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因为如果我们按照出埃及记来看的话啊，神是在这个十九章到西乃山啊，那在二十章开始以后来向神啊，来向以色列百姓来颁布十诫，还有啊律例典章。但是在这里，他特别的谈到，当摩西向神来哀求的时候，那神是来指教他，来教导他，那神的这一个教导一个重心点就是神怎样说你怎样做，你愿意听，那么本来不能喝啊，水是要供给人生命的，那他不能够去供给人生命，那这个水它就像惠水一样，也就如以色列百姓，神在埃及地还没就把他们出来的时候，神三次是要让他们走三天的路程来敬拜侍奉亚威，那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却不是把敬拜侍奉亚威列在首要做的事情，那以色列人就如同马拉的水一样，他们本来是神的军队，神的子民，那现在就如马拉的水，是苦水，是惠水，所以就目前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就如同没有价值的民一样，但是神在这里，神并没有放弃他们，透过教导摩西啊，这种 把一棵树丢在水里，那摩西他听了，他做了。那这里特别谈到神是在这里来对摩西说话，来定律例典章啊，在那里来试验他们。那神透过水来试验，那以后当以色列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也用玛拿来赐给他们做粮食。那那一个时候神也特别说用玛拿来试验他们，神也是在那边来教导、哦、来教导他们，一方面也来试验他们。所以神他是用这种、啊、关于生命很重要的这种粮食跟水来为他们来教导。那这里、啊、他特别的定律例典章，那也表示无论对于神、哦、或对于人，那么神他都来教导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啊，神是看他们像军队一样，但是他们究竟还不能成为神的军队，他们像闲杂人一样，一没有水喝啊，一看到一个令他们害怕的事情，他们就向神向摩西发怨言，那肚子饿口渴他们就发怨言。所以啊，在这里特别谈到的神是要把他们整编，要让要训练他们，要让他们真正的成为亚威的军队。那这里又谈到了埃及的疾病，因为埃及人他们最大的一个毛病，也就是这个十四章以前不断的在强调神要让法老的心刚硬。那法老的这种心刚硬阻挡神的旨意，那所带来的就是神所安置的这一些击打，这一些无论是说天灾、哦、或者说、啊、这一种从人的皮肉 身上所长出来的这一些、啊、那一种麻风，那一种病，那一种疮，那这都是神所安放所放置的。但是神在这里他也特别的谈到，你若留心听我的这个诫命啊，一方面是要听，一方面又要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啊。这种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啊，这是生命记他特别啊所强调的。他在生命记的啊六章或者说十二章啊，十二章谈了许多处啊，有许多处都这样谈啊。那十三章还有二十一章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强调。那么亚威是医治你们的，当他们啊有所这种硬心不听的时候，当他们愿意悔改，那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认罪悔改，那神啊就来医治他们。所以二十七节啊，他就继续的记载说，他们到了以林，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啊。所以当还没有到以林啊，没有遇到这个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的时候啊，他们是要受熬炼的。但是如果他们经不起熬炼，他们啊真的是一个失败的子民。但是神还是充满着兼爱跟神的忍耐的，因为他们刚过了这种红海十四章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拯救，十五章上半段的那样的载歌载舞的向神来歌颂赞美，但是一碰到实际的这种没有水喝，他们马上向神的仆人来啊辩连来抱怨。但是啊，神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他透过先教导他的仆人摩西啊，来教导他来定律例典章， 那特别的强调他们要听，一定要听，还要行。那么神啊，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的医生，是他们的医治者。那神就不将放在埃及的这个疾病来加在他们身上啊。所以以琳的这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那有的人是说啊，十二股水泉它啊也反衬出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那七十棵棕树，创世纪记载着啊，雅各带领他的家眷啊，七十人啊，他七十人是一个代表性的这个男丁啊，他用这样七十人，那这里有七十棵棕树。那以后啊，神他也透过摩西来设立七十位长老来辅佐摩西啊，所以他在这边啊就描写十二跟七十啊，都有他的一个特别的教导含义。那这也让我们啊来从十五章的第二大段，其实马拉的水苦，那马拉就好比是以色列民一样啊，本来是该能够供给生命的水流，本来是能够服侍神的这个子民啊，用这个马拉来寓意着以色列人的百姓。那当他们接受教导，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亚威医治他们，那他们就成了这个二十七节十二股水泉啊，七十棵棕树。这在旷野，在沙漠地区啊，要找到这样的一个景况是很难的，但是终究不难。神是透过他们这样的实际的一个经验，那带出神的一个教导。所以从这两章，那我们也可以去体会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啊，他就如同创世纪的这种神的创造一样。他在十五章先谈到海，后谈到地啊。那我们知道神在第三天的一个创造，他是把这个水啊，把它聚在一处，称之为海，那就露出干地啊。那这一种海跟地的一个分别，那也表示经过神的这样的一个救赎，那么以色列人能够从埃及法老的这种掌控之下全然的一个断绝，就如同神他创造天地把这个海跟地分开一样。那地啊是要赏赐给他所造的人去经营管理，在其上来荣耀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所以啊，整个出埃及记到这十五章的前半段为止，我们如果啊细细的去跟创世纪去做一个比较的话，那神拯救以色列人就是啊，如同是第三次的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啊救赎改造。啊，因为第一次啊，就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头的那一种描写，那我们说第二次就是挪亚时代借着洪水来毁灭啊当世代的那一些残暴的有鼻孔有气息的这一些血肉之物啊。那这里头啊是第三次透过红海来消灭代表着撒旦权势的这个埃及法老和他的军兵。所以也让我们看出来啊，神他是特别的用他的话。那一般人啊都会啊很注重说要听从亚威的话，那其实亚威的话在十五章这里头，也就是他所说的律例典章啊，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有人一听到亚威的律律典章诫命或者律法啊，他们就起那种反感之意，那其实是他们啊中了撒旦的一个诡计。神的话啊，他是安定不变的，他对摩西的一个教导 把一棵树丢在水里，那摩西听而行，哦，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吩咐，就如同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头，哦，神他对亚当夏娃说，园中那一棵，哦，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不可吃，那唯独那一棵树，只要他们守了，他们不去干犯，那他们就不会去被神赶出伊甸乐园。那在这里头，神特别指示摩西啊，这一棵树，那他听，他就成了这个水源，就成为可以拯救、可以解他们饥渴的一个甜水。所以我们啊，愿将一切的荣耀来归于父神，我们也恳求父神继续来带领我们，听从他的话。啊，谨守他的诫命，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阿门。
啊，奉主耶稣圣名，啊，继续我们来再次来看十四章跟十五章。啊，刚才加德弟兄已经把这两章他的文学上的一个记载的方法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十四章是用以山为主的一种祭祀的方法，它的用词啊，不论是从这个刚硬得到荣耀，或是服侍惧怕，啊，说拔营起行啊，或者是说谁的回复啊，甚至于说是以色列人他们是走干地，而这个埃及的追兵就是跟随在后面，都是重复的用山啊来表示他的记载的方式。啊，同样的在第十五章，他反而是用两个两个的对比性，所以啊，刚才加弟兄给我们看到了第十五章前半段是摩西的赞歌。那后半段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行走的路程。那摩西的这样的一种对神的赞美，我们看得他很清楚，是一个是先有男人啊，以摩西跟以色列的男丁他们的歌唱，然后回应的是米利安跟这个妇人这个的他们的跳舞。那这样的一种对比也在摩西的赞歌的里面也是分作两段，第一段是在海神的一个刑罚，那同样的离了海之后是要走到那个陆地，所以它是海跟陆地的一个对比，也就是现在神透过海所做的这样的拯救，那末后神会一样的来拯救以色列人能够继续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这个也是刚好是一个做一个对比。同样的来到旷野之路，马拉的苦和以林的这个泉水刚好也是两个地方做一个对比，所以十五章他不断的强调这种彼此对比性的一种描述法。同样的我们再回来看到十四章这种以山为记载的方式，他所要表达的重要的是透过水所代表的含义。那我们知道水这里来讲，它对于以色列人跟对于埃及兵它有不同的代表意味。对于以色列人，他不断的他强调两次都是成为一个强援，那强援就是成为一种刚才加德弟兄有说的，他们来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名本身就有这种强援的这种含义，是一种高墙。那本来是这个强援是以埃及兵他们可以去追赶，可以去啊把以色列人重新把他们啊拦住带回来的，现在又成为是他们在陆地中的一个保护，在海中的一个保护。所以经文故意这样的一种对比，神是透过人以为是好像是一个难题啊，是一个啊 失败的一种地方，其实成为神要拯救的一个方式。所以谁在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人，他就成为一个代表，是把他们拯救保护的一个意思。同样的，对于埃及人，同样都成为是一种对他们审判刑罚的一个代表的意思。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他在红海里面所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事迹，在诗篇的106篇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在这一段的内容里面，他是把这个在海中的一个描写法，他讲把我们做一个重新的一个诠释。我读一下106篇第六节到第十二节，他的讲法是说，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不纪念你丰盛的兼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便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的手中救赎了他们。谁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那他简单的把14章跟15章他整个这个记载的这个事情，透过短短的这七小节，他就跟我们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教导的，到底这两章里面它真正的含义在哪里。也就是说，他要跟我们强调的是，以民在红海中间的表现跟在旷野里面的表现，基本上是出于没有信心的一种回应神的一个话。那这样的人没有信心的一种回应，神仍然没有放弃他们。虽然以色列人行恶，神为了他的应许，为了他所说出的话，他还是要拯救到底。所以神透过他的形式，以色列人从不信转为能够去相信。刚才加德弟兄有说了，以色列人非常的注重眼见，他们用眼睛来看到追兵就抱怨，看到神行事湮灭的追兵，他们就赞美。这种完全用神迹奇事作为他们的一个接纳神跟神的功能做一个评判的标准，这个实在也是在我们现今的时代的里面成为我们很需要去注意，需要去不要落入到这种试探的里面，免得我们也像诗篇所说的，我们是真的是悖逆的神，我们是犯罪得罪的这位神。神透过他的云柱跟火柱，从13章的时候他就开始来谈到云柱跟火柱是跟他们同在的。本来云柱跟火柱是要来照亮他们，来引导他们的。那现在在第14章，他不光只是一个引导，他也是一个拯救。透过云柱火柱的一个隔离保护，那神的拯救就临到了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云柱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代表的在新约里面就是代表的圣灵。圣灵在约翰福音里面照着耶稣所说的，它是一种教导，它是要来引导我们在人生的旷野里面成为一种光亮，来明白神今天在我们今生还在行旷野路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一种教导的方向，就如同我们看到十三章里面的那个云柱火柱的引导。但是相对的，云就代表那个圣灵，它不光只是一个引导，它更是一个拯救，一个保护。在红海的中间，透过云海的一个隔离，让以色列人有足够的时间，在走这个旱地的时候，他们不会被追兵所把他们追到，把他们杀灭。啊，新约里面透过这样的一个描写法，保罗就说了，那以色列人走到这个海里面去，他就如同在云里在海里得到拯救。所以透过圣灵，今天我们也一样，如果只走到海里，走到水里，如果只有这样的话，那我们会跟埃及人一样，我们只有死亡。只要透过圣灵的引导，他把它隔离的，那我们才能够从海里面走出来。没有圣灵在人的里面，没有圣灵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引导我们，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跟我们来讲是没有效用的。唯有透过圣灵，神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拯救引到愿意相信他的人身上。所以云柱这里讲的，他透过云柱就等同那一个使者一样，圣灵是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使者，他来分别我们，他来让神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他也安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这里就是他所用特别要谈到云，他所代表的含义。以色列人的起行，他不断的这样的来移转他们的营区。从十二章开始，第一步的起行是从哥南塞开始来起行到这个苏哥，那从苏哥来起行到了以堂，然后第十四章这是第三次的起行，从以堂起行，他们要走到海里面去。所以在这里，海是他们的第三个他们要去行走的地方。整个从十二章一直到第十九章，以色列人的起行走了七站，从南塞一直走到西乃山。这七站的里面，它每一站都有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是它经文上从十二章到十九章的一种故意的安排。这样的一个起行，在这里第三站要走到海里面去。它来描写的是说，那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死亡就是第一站，那一站的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就像那个羔羊一样，他已经走到那十字架上了，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那走到那个十字架上，就是等同他们要从这个南塞开始出来了。但是出来还是在埃及，并没有离开埃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还是在最终，这个死只是转移的。那个埃及王他的心思他的权势而已，但是民并没有得到释放，信徒还没有得到释放。那只有要走第二条路，就是他们要听亚威的话，从这个树哥转到以堂。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听到了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拯救，我们就要听他的话，起来行走，绕了一圈，来真正的听到神的声音，神的引导，就是透过那云柱跟火柱的引导。透过云柱的火柱引导之后呢，他才能够走第三步，他就是走到水中，走到这个红海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实际上整个这样的文章的安排，跟我们新约每一个信徒的经历都是息息相关的，都是非常 match 的。 这样的一个安排，表达神的拯救，在旧约已经救了以色列人，在新约他也要救世上每一个愿意来相信而遵守神一切话语的人。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唯有以色列人愿意听神的话，他们走到海里面去，他们才会得到拯救。不愿意走到海里面去，也就是说，今天你不愿意透过水，透过圣灵你去施浸，你就不能够得到这位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个羔羊的血，他还是不能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罪边，那个罪的权势还是紧紧的抓住的这样的一个信徒的心。神叫他们走下去之后，他特别说他用大东风。大东风的描写法在十二章里面谈到，也是神透过大东风把这个蝗虫把它吹来，它代表的是一个显法。大东风在约伯记里面出现了三次，在约伯记里面第一次的出现在十五章里面，它代表的是一种很空洞没有意义的，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的。在二十七章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一种灾祸领导。最后在三十八章的时候，透过神所说的，它代表是一个显法死亡。所以从约伯记里面的一个描写法，它透过对大东风的这样的用词，我们来对看出埃及记这个十四章神用大东风，跟十二章的对那个蝗虫的一个吹，把这个蝗虫吹来带来的一个显法，他们实际上的用词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大东风就是神对于埃及追兵的一个灾祸，一个显法的临到，但是相对的，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成为一个对他们的一个保护，让水能够分开，让水在他们的左右成为一个保护。那摩西的身障，透过他先前他对于天对于地也向着尼罗河来伸张，现在它是向着海来伸张。海所代表的意义，在整个律法书里面，也就是在以色列人的观点，海它往往是代表一个未知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一般是不透过海去经商，也很少他们成为像海就像一个海民一样去透过去抓捕这个鱼而来谋生的方法。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很少用这样的方法，所以海对以色列人来讲是相当的陌生的，它代表像一个未知之地，也代表是一个死亡黑暗一样，是他们没办法掌控的。所以海往往也代表是那个邪恶势力所掌控的地方，也就是撒旦的权势所在的地方。那因为海他们没有去碰，而都是一些外邦人去透过海去经商的，所以海也代表的是没有律法的那些外邦人所在的地方，都是代表海。透过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里要透过海的一个显法。海在十四章出现了十七次，在第十五章出现十次，他不断的透过这样的一个字眼的出现来表达，今天真正的拯救是要你要真正进到这一个死亡之地，是一个好像是在人来看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能力去从水里面来得到拯救的方法。神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人走入绝地，而才能够复活起来。也就只有置之死地，你才能够有所得到一个复活的一个机会。 那信念里面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水净和灵净它所代表的含义。人只有真正的你要把你自己放下来，你真正才能够了解神的拯救是什么一种拯救的方式。人的拯救，人的力量，人的能力，人的义和人的善，无论在遵守律法上都不能够因为这样来弥补人所犯的错，人的罪的罪责，这些都没办法弥补。唯有真正的是死亡才能够弥补那个罪的罪责。那只有透过我们愿意走到水里面去，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同时，那透过耶稣基督的保险已经付出了这样的代价，那这样的一个拯救对我们才是真正是有益的。这里也谈到说，埃及人的罪边是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剩下。同样的，在第八章里面的那个苍蝇，第十章的那个蝗虫，也都是一个也没有留下。它所代表的是刑罚，相对的，在西涅里面都代表的是我们的旧人。只有这样的一个旧人，比如说我们以前违背律法所犯的这样的一个错，以及我们的那种在违背律法里面所存在我们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控告，还有我们以前所犯错的那样的一个因着我们个人的私欲而去犯错的那样的一个心态，现在都要留在水里面的，就是得那个旧人要把它放在那个水中了。我们就是要这样完完全全的，一个也没有剩。那一切的罪行，那一切的罪债，那一切的罪的控告，通通要留在水中，我们才能够从水里面复活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才能够真的是把埃及的罪边完完全全的留在那个地方，我们才能够来进到第十五章，来赞美，来遵守亚威的律法典章，我们才能够有力量，能够照着神的一个在旷野里面的考验，我们才能够来成为像加勒弟兄所说的，我们从苦水成为一个甘泉，从一个不能够喝的到一个有十二个水泉的这个以琳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五章里面，他对于神的赞美，他说神是他的力量，是他的诗歌，是他的拯救，是他的神，更是他父亲的神，是他的战士。这样的用词不断地来重复来表达亚威的名就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从第三章开始，摩西来询问亚威的名是什么意思，那神向摩西启示了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在那里我们有说了，亚威启示他的名就是你来看我的作为，我就是那一位行事的那一位神，我不断的行事，我不断的透过我的行事来表达我是怎么样一个神，这就是亚威他的含义。也就是说，亚威这位神，他不是死人的神，他是活人的神。所以我们再次的来看到神，他要透过这样的文章的描写来表达亚威他的真正的含义。他不是一个只行一件事情就结束了，或者是说亚威他好像是让人在今世的里面，好像很多人说我看不到，我用眼睛我看不到神，我没办法去认识到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但是从摩西的赞歌的里面，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的是，亚威他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他不断的形式，他成为一种力量，他成为我们的诗歌，成为我们的拯救，他不断的来为我们来征战。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上，亚威都实际的参与的， 这就是亚威。所以你要认识亚威是谁，那你就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按照亚威的话你来行事，神就成为我们的战士，他就真正的参与在我们的生活的之中。在摩西的赞歌的里面，他谈到的是说神的右手，他连续的谈到手，谈到三次，是你的手、我的手跟你的膀臂。他过透过这样的一种话语来谈到神，他的手就是代表他的力量，他实际上参与的那个力量的一个临在的一个证明。那同样的，他也谈到这个仇敌，从第六节到第九节，他谈到了第六节是那个对头，那个仇敌，在第九节他用对头，那第九节他又说是那个仇敌。仇敌跟对头都来描写到那一位恶者，他对我们跟对神他都是恨我们的，他是来抵挡我们的，就如同诗篇106篇那里所说的，那些恨他们的那些仇敌，神都把他们丢在海中。其实真正的仇敌是反倒的是那个罪，就是那个撒旦的权势，这一些东西只有要丢到水里面去的，也就今天那个罪的权势已经丢在水中了。我们应该要按照神所教导的，我们应该要有绝对的信心，我们不能够说今天我们还是软弱的，我们还带着身体，所以罪还能够胜过我们。这里已经跟我们说过了，只有把它当作像是一个救人一样，你把它丢在水里面去，你说他已经死了，我们是成为神的仆人的，那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可以胜过他。胜过他的是透过神的话，是透过神已经行过的，也透过神将要行过的。所以因着这样，我们才能够来征战得到胜利。所以在这段的诗歌的里面，他不断的用透过他用战争的一种手法来描写，在第一节、第三节、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第十二节、第十八节，其实都不断的都透过是一种征战的用词来描写今天亚威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里有特别谈到的是他用一种很先知预言式的来谈到神今天拯救以色列人，那以后神也要救他们来到神的圣山，来到神的产业，来到神的圣所。在第十四节十三节跟十七跟十八，它是一个前后对应的，神凭着他的能力要引他们到他的圣别的地方。那这个圣所，这个所，这个地方，这个字呢，原来是说羊圈，它是一个牧场，神圣别的一个牧场。那十七节呢，他是说神要引他们，是领他们到这个产业的山，就是神所自己所造的住处，也就是神所建立的一个圣所。他这样的一个重复的对比中间所夹的就是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谈到迦南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在他们还在旷野的时候，照讲他们是不可能知道以后非利士人这些迦南人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赞美，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用以后的诗歌来放在这个摩西的这个赞歌的里面，做一种事后编辑的方式来认为这不是一个预言。那如果我们按照他编辑者的故意的安排，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这是一个出于信心而画的一个预言。透过这样的预言，神在海中的拯救以后，他就能够领以色列人来到这个迦南地，同样的施行神的这样一个拯救。 让当时的迦南人，他特别谈到说，外邦人就是腓力斯人，就是以东人，就是摩押人，就是迦南人的居民，他们都因着这样心都融化了。所以透过这样的一种预言式，那让我们在这里来看到，在水里面的拯救，它就成为以后神拯救的一个标准模式。神怎么样透过水来拯救信徒，以后神也同样的要来拯救愿意来遵循他律法典章的这一切的信徒。所以神在海中会拯救，神在人生的旷野也同样要来拯救。那这样的拯救，实际上他在后半段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他透过水的一个考验，刚才加德弟兄也跟我们说了，神不断的要来试验以色列人，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试验，他让他们先三天找不到水。三天本来是应该来敬拜神，他们如果心思是认为是应该来侍奉神的，他们不应该三天找不到水。那这表示他们在最第一次的试验，在人生的旷野的第一次的试验就失败了。这样的失败，神还是宽容他们，能够继续的透过摩西来拯救他们。那这样的一个拯救，虽然他们有抱怨，那个抱怨以后在16章、17章也不断的重复的出现以色列的抱怨。抱怨这个字，原来它不是一个高声的说话，它是一个低声的说，就是一种念在嘴巴，好像说不出来，那个声音很浅很低，是一种很低声的那种埋怨的话。透过这样的埋怨，实际上就好像是说，他们明明看见神很大的神迹已经出现了，他们知道神已经有拯救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他们又没办法。我知道神救我了，不过三天前救我了，但是我现在我没有水喝啊，我怎么办？又不敢大声讲又不敢说否认说神没有拯救他们。所以这个埋怨是一个很奇特的，他不是没有信心，但是也不是说他有坚定的一个信心，他只敢说怎么会遇到这样呢？怎么没有拯救呢？怎么没有一个很顺利的状况呢？所以透过这个埋怨，神还是愿意容忍，愿意来拯救他们。所以让这个牧头把水变甜了，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律法典章。他用这样的一个吩咐，亚威指示他，只是这个字原来有教导的含义，透过亚威的教导就让水可以变为甜。这样的教导就成为律法典章，就是后面所说的亚威为他们安置的这个律例典章。所以律例典章原来是一种教导，是让人从苦变甜的。没有律例典章，人没办法从人生的苦难成为以后要尝到天国的一个喜乐甘甜的一个方法。只有得到亚威的一个在海中的拯救，很多的人，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都会倒在旷野，是因为他们没有律例典章，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照律例典章去遵守。所以这里他特别要谈到的是说，唯有以色列人，他们愿意真正的经历到从苦变甜的这样的遵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胜过他们的埋怨，胜过他们眼前所遇到的难题，凭着信心来仰望，就如同摩西的赞歌的里面所说的，你现在经历了神的拯救，你就能够仰望神未来的拯救。如果你没有办法 这样的来遵守亚威的律法典章，来仰望神的拯救，来面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难题，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进到迦南地区。所以神应许了，如果你愿意遵守，神就会医治，神就会让你从苦变甜，让你从难题的里面你能够平安的经历过了。所以保罗也这样来说，他的软弱为什么能够成为刚强，不是因为他的软弱行出了神迹而成为刚强来赢过他眼前的难题，他反而是说在那样的软弱的里面就不知不觉就挨过了，就经历过了，在风浪中 风浪的里面并没有好像风平浪静马上他就得救了，就好像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的耶稣基督，因为在海浪里面门徒的求救，耶稣基督的斥责风浪好像就风平浪静了，马上就平平安安的。那样的经历实际上在以后我们人生的经历的里面我们常常是看不见的，我们常常不是这样的一种经历式的这种神迹方式的来经历那种苦难，反正神是要我们是一种等候，等候再等候，那在苦难的里面痛苦的里面坚持下去，等我们经历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熬炼之后，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看到了那个苦难就过去了，那个难处它自然就过去了，透过你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坚持，你没有这样的信心的坚持，神不是要透过那种大风大浪的平静，好像只有登过神机城才能够救你，这样的人他只能够是落在红海的里面看到那个东西，而他不能够往前长大成熟，他不能够继续的成为是神所要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军队。一个军队是你透过生活中不断的熬练，在熬练透过不断的训练的里面，那命令的一道他就能够往前，虽然死也要投下去，也要往前踏下去，这就是军队。军队不是说前面好像刀子在我的前面了，我就不要往前走，军队是刀子在我的前面，我还是要往前走。明明知道前面有死，前面明知道前面实在是太难了，军人就是叫你走，你就是要走。为什么十二章一开始就说亚威的军队要出来了？这样的军队要经过真正的磨难的，他们才是真的配得进到迦南地。没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完成的军队，不被进入到迦南领受神安息之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透过以色列人他们在马拉到以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就成为以后不断的考验的一个模式，这样的模式也成为我们今日每一个信徒的模式。我们盼望的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看为是有十二股水泉，有七十棵棕树的这样的生命的人。棕树在圣经的里面它代表的是一种庄严，代表的是一种非常的茂盛，它也能被刻画在圣殿的里面，成为祭司当他来到圣殿来敬拜神的时候，他唯一能够看到的一个生命就是棕树，也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当我们成为真正得胜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跟神同住，我们才能够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在神的面前跟神在一起，来赞美神，来敬拜神。这就是考验最终的目的是这样。愿一切的荣耀归在天上的阿爸父神，阿们。
感谢神，奉主耶稣圣名来做见证。两位弟兄所讲的，大家如果注意听，已经可以得到很多的见证、造就、安慰、鼓励，甚至于可以我们在人生的这一个信仰过程当中，已经可以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指引。那么兄弟想要再继续来补充刚才两位弟兄所说的，事实上十四章跟十五章它的最要紧的主题，它是在强调以色列是亚威的军队，那么这一个军队要如何来得胜，预备来进入到迦南地，来攻占迦南地的那一些仇敌和土地，使成为神应许的这些产业，也就是将来神的国度。因此要进入到神的国度，就今日我们的基督徒来讲，他必须要经过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试验阶段，一个就是过红海，就是一把现在的这个水洗，以及在云中经过的受过灵洗，受过水灵灵洗以后，他才能够重生进神的国。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三节跟第五节所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不能够看见神的国。而重生是一定是从上头生的，这上头生的是包括从水，就是水浸，和从灵，圣灵生，就是灵浸。灵生灵浸这件事情，这个在大东风和云这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都是用灵那个字。那个在创世纪一章二节后面的话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今天天地的创造是透过神的灵，也透过神的话。那今天人能够来进入神的国度，他一定要透过神的这一个灵来做事情。所以一个没有透过神的灵来做过事情的人，他就不可以重生。可是要重生之前，他又是在第十四章强调的是要经过水，水浸，就是这一个洪水的这个水浸。那么没有经过水，他就不可能得生。所以约翰，使徒约翰来的话，他是先用水浸，他的最主要目的是因为人有罪，你必须要承认你的罪，对你的罪厌恶，对你的罪承认，对你已经违反神的一些律例典章，你要受到死的这一个刑罚的这种死刑。我们一般说懊悔死刑，懊悔死刑，事实上他说从那个死亡的一个行为的里面，他要去悔改，因为一个犯罪的人他是死亡的，死亡的话你就是一切都是了结，你没有什么盼望的。而一个罪人他最后就是死亡，没有什么盼望的。因此进入到这一个海中的这一个水浸，当然我们的弟兄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不是在讲的，也就是说一个军队的里面，他必须要先进入到死亡的里面，一个经历过死亡的人他就一无所惧了，一个不知道经历过死亡的人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大战。所以一个刚刚开始新军，他必须要去实际上去经历到那一种战火，那一种炮弹雷雨的那种样子，他还能够打仗打回来。所以很多人说，如果一个男孩子没有去当过兵，他就不能够长大，这确实的。如果你真的在当过兵了，你能够从那个真正那个当兵的体会到，好像从死中里面又重生过来一样。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来讲到所谓的以色列人是亚伯的军队，就是在第十四章要经过红海。我们知道经过红海，这是一个首先的一个旷野的路，你要先走一个旷野路，然后先走到这个红海边的这个旷野路。旷野在我们圣经上里面来讲， 他在第十三章十八节是红海旷野路，在第十五章那边二十二节他说是苏尔的旷野路，那么以后到十六章他谈到了逊的旷野路，反正这三个这一个都是谈到旷野路。神用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旷野路，好像今生一样的，它是一个干旱无水非常恐怖的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可以在今生里面你应该有水喝的，它没有，应该有东西可以来长出来可以吃的，它也没有，你就是在那边要住也很困难。也就是说我们在衣食住行这三四方面来讲最基本的都没有，而神却是要在这样的旷野的地方来熬炼我们。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都可以有衣穿吗？可以有衣服吃吗？有这个东西吃吗？那我们也住得很愉快啊，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房间啊，那我们行都有车子啊。如果我们来比较当时候的人呢，衣食住行都没有，他们的条件跟我们的条件，我们不能过说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信心的。如果你今天你落到那种衣食住行都没有的很困难的状况下，你还有信心吗？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个我们衣食足我们来看人家的以色列人，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应该要体会到他们当初的困难，所以神为什么要不断的要来拯救他们、保护他们、引导他们、教导他们？是你根本没有在战火中，你不知道，你不能批评人家，除非你真的进入了战火，那你才说吧。因此我们今天要教导我们什么，你不能用一个很客观的这种态度来看圣经的记载，那和你没关系的，圣经的对你没有用处的，因为跟你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实际上的这个体会。可是如果你真正的用主观的，真正是你在经历的时候，你进入到那种衣食住行你都那么困难而得不到帮助的时候，甚至的进入到死亡的绝望的这个当中，好，那你会不会信靠神呢？你会不会去遵循神的话呢？保罗在哥林多的后书的第一章他谈到他是在亚细亚的那种苦难，我念一下第一章八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于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能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祷告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保罗他谈到他在第三次他在去传道的时候，他在那一种痛苦的当中、绝望的当中，被压太重，力不能胜，已经活命的指望都没了。他自己都断定说啊，这个是必死的。我们有没有像保罗那样的？你为了传道，你遭遇到这样的苦难？同样的，以色列人，神要他们在这样的真正的衣食住行这样的苦难的当中，去体会到还能够去遵行神的律法，还会去听从神的律法，我认为那个才是真正的信心。我们今天很多人对说神的律法不要遵守了啊，那个我们再讲，不要再讲了。那反过来讲吧，我们来遵守神的诫命吧。 难道遵守神的诫命不要经过很多苦难的试验吗？很多的亲情上的那种困难吗？你为了养活你的家人，你很可能你要出卖你的同志，很可能你要背叛你的同志或是你的同事。在那个时候你要背叛同志呢，还是要顾到你的这一个，为了顾到你的亲人，还是我不背叛那你就养不活，你生活都陷入绝境，做一个男人你养不活，你能吗？你甘愿为了你的这一个不背叛，可是你实在没有逃路，或是你的工作已经进入瓶颈，你没有业绩，你等等的这些事情对你来讲，你甘愿吗？你愿意继续遵守神的律法吗？所以我们说遵守神的律法这不要再讲了，问题是说你有那种信心能够真正去实行吗？旷野路就是要让人去走看看。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要看人家以色列人没有信心，而是我们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信心去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一切诫命？难啊，难啊，难在我们的里面心跟法老王一样的硬，我们屡次不受到神的一个教导，神不断的用这个苦难当饼，用苦水来让我们喝，来教导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来施恩帮助我们。可是我们对于这样的苦难，我们愿意投入吗？愿意照着百姓所说的，他们真的是走旷野路吗？好了，你去走吧，走了三天没水了，甚至只能再教导他们，没水你也不要抱怨啦、啊、那么大的救恩都能够救你了，红海的那个大救恩都能救你了，那这个没有水又算什么呢？所以他们自己本身也知道，是的，是不应该太大的抱怨，大声的叫哀嚎，那现在只能小声吧。哎，那种疑惑，神能吗？哎，那么大的救恩都已经救过我们，为什么这么小的事他不办呢？这种生活实际的难题，为什么他不给我们马上解决呢？就好像我们弟兄说的，没有错，生活上的一时作险，那才是最困难的。哎，因为那个不是一时一地，那是常常遭遇，而那个大患难大困难，那一时的一地的洪水的这一个马上过了。那今天呢？所以我们今天神给我们信心的考验，来在乎最实际的生活常常会遇到的，这一些才是真正的神的军队要经历过的。因此我告诉你，一个要做神的真正的传道人，他若没有在实际的生活上的层面衣食住行，他仍然凭着信心遵守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他得胜了，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传道人来教导别人。有的当一个传道人，他因为没有投入的，他没有工作的，他感觉很心烦，人生很无奈，那好像做神工比较有意义，他就投身做神的工作，传道人。可是他这样的人，他根本没有得胜的经验，他在实际的生活的层面他没有依靠神，没有胜过在实际上真正的一个困难，他就不配来指导别人、辅导别人、教导别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传道人。所以我才能再说，今天我们在生活上里面的这些，就成为你将来能够长大成熟，才能够来教导别人，才能够来生养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好，那这个是我第一个，我们对于所谓的走旷野路，对于人这个角度来讲，他必须本身透过这个苦难，他才能够得以听从神的道理，而得以长大成熟。另一面来讲，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得荣耀，所以一个人能够经历过这样的人，得胜的人，他就要去荣耀神，因为神要在这种事情上得荣耀。神为了要让他的名得到彰显，所以他就要经历这一种，让这一个埃及兵来追杀，让这一个以法老王的心改变，他看到以色列民好像迷路了，他又看到他自己，哎呀，损失太大。以前他们这么逼人， 这么批人来服侍我们，今天这批人走的话，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素来就已经依靠他们这些人来养活我们了，他们来服侍我们了。那今天呢，我们今天忽然损失了这么大的财产，这么多的人的服侍人，那我们怎么行呢？以后我们怎么过呢？法老和他的埃及人也是这么想吧。好，我们再去追他，要恢复到我们过去那种富裕的生活，来压榨这一些人。但是神就不容许这样不公义的情况发生，因为神的选民必须要逃脱过这样的压榨。撒旦就是这样子，撒旦他以前他曾经如何的压榨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已经出了埃及，靠着耶稣的宝血，他不会放过我们的。你怎么可以去得救？我们不可能让你好过的。以前你就在我的权下，你已经习惯了，今天都偶出去，那是你幸运，我继续要追你，你不见得继续有信心。果然他们真的没有什么信心。如果照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他的诡计一定是得逞的，他可以把他追回来的。但是神却是早早就说了，这件事情不是选民的或是埃及的问题，这是要他得荣耀的问题，因为他曾经跟他的列祖曾立过约，他必须要守这个约。神信守他的约，他要在这个约上里面完成他所说过的话，他要在这边得荣。果然他在这件事情呢，他真的是得到荣耀。我不必再讲了，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先牺牲了这一个埃及军队来救拔以色列人，神来救赎了以色列人。在第十五章，我们刚才玉轩他有特别谈到了，就是第十五章的这个第十三节，那边特别谈到了，就是你凭慈爱，这个慈爱就是那个兼爱，就是用信跟信心有关的那个兼爱，跟约有关的那个兼爱，来领了你所赎的百姓。这个赎就是这个赎回，用这一个代价来赎回救赎的这个赎回。百姓是用以色列这一个埃及的投生的那些来做救赎的，今天是用以色列埃及兵的全军的这个性命来救赎他的百姓。所以他在这一个第十六节，他最后面他又讲到说，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这里的赎就是说那个购买、买赎、创造的那个字。那神用这种购买、付出代价的来领他的这个百姓过去。神的属民，或是说神今天付出的这种代价来救赎的，是这么的大。那最大的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救我们，为了要来表示神的信和神的义。那我们今天神这么爱我们，牺牲了那么多，而我们为他在生活实际上的困难上牺牲了那么少，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确实我们还是在抱怨，因为我们今天从一无所有到什么都有的时候，我们今天为了损失了一点点，没得吃的，暂时没得喝了，但是没什么好住了，我们都是抱怨。为什么这样？幼稚、无知，因为我们太久在埃及了，我们服侍那个撒旦已经太习惯了。所以今天要真正要服侍神，我们就不晓得怎么服侍。因此神要让我们好好的来服侍神，他就必须要让我们从我们是神用很多代价来赎出来的，这样大的爱，这么大的牺牲，那你应当用这样的爱来回报神一点点。你有感受到神那么大的爱，从那么最终的里面你还能够重生的，那激励人、捆住人的就是基督的爱，你才能够从那个时候渐渐的 来觉悟，你应当要为谁来活。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第十五章这边谈到赞歌，特别的一点就是说，第十五章里面他谈到亚威是战士，战士这个字在第三节那边谈到，他是做军人，征战的人。亚威是军人，是战士。圣经上说，这是他的名，也就是说，他的名亚威就是战士。当我们谈到亚威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他就是战士，就是军人。那我们今天他是亚威的军队，也就是说，神是这样的一种万军之亚威，这样的一种军人、军战士来带领我们的。那就像我们所说的，军人一定要说操练，操练什么？绝对的顺服。没有顺服就不成为军队，所以旷野路的一个操练就是要顺服，顺服什么？顺服神的律法、神的话。又回悟到原点，我们今天有没有真正的以亚威是战士呢？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才是真正的来遵守神的这一个律例典章。你凭着信心在艰难困难苦苦当中里面去坚守信守，那就是表示你以亚威是做战士，因为你深信亚威一定为你这样征战，不是你在战，是亚威为我们在征战，我们只不过是被带领的人而已。你如果相信神是一个万军之亚威的这位战士，那你今天你在这么多么的生活困难当中，你不必为这种生活起居来担忧的。因为保罗他曾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这样讲，提摩太的后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第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他这里有特别讲到精兵，特别谈到，那你是做精兵的人，那你不会把事物缠身的，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因为当初的这一个罗马兵，他是要得有这一个有薪水可领的，他不会在这个故事事务上的事情，神会供养他的精兵的，他只负责打仗就好，出征就出征，起行就起行，安营就安营，他只照遵照命令就好，神说的话我就听着就好。那至于呢其他的生活所需，那是神的事情，那跟我没有关系啊。如果你今天又要去打仗，而且又顾到你自己的世俗的生活那些事物，那你就不是精兵，你是不是老百姓。那我们今天呢好多人根本不是精兵，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还不配成为神的精兵，因为没有受过苦难。所以苦难就构成了我们今天是不是精兵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在肉身的时候，他还要因为受苦难而学习的顺服而得以完全。他既然受了死的这个试探，苦难的试探，他会体会到我们的苦难。这是作为一个精兵，我在这边又啰啰嗦嗦的来讲。今天我讲的会比较多一点，就是最后我讲到说米利暗是女性之间的事情。就女人在这一个第十五章他特别谈到说，米利暗他带领这一个妇人，他在那边来舞蹈，然后呢来唱赞歌。男人唱歌，但是女人是歌舞， 又歌又舞。舞蹈对我们今天在敬拜赞美上面来讲，因为我们没有姊妹，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有又跳舞打手鼓的这种你姊妹出现，那变成就是男人在敬拜神，就是男人敬拜神，唱歌也要唱得好一点，因为唱歌跟这一个敬拜歌舞跟敬拜大有关系，而带领这一个敬拜的是先知，无论是男的或是女的，敬拜是对神祷告赞美，而先知呢是做预言来教导人。那我们又要谈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就保罗这个十一章到第十四章，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十一章里面你的门口，他是谈到就创造的一个目的，男人是神的荣耀形象，女人不是，女人是照着男人的这荣耀形象在造的，就创造的目的来讲，女人要蒙头，在祷告跟这一个说预言，这个都是在聚会敬拜的时候，就创造的一个次序来讲，男人先被造，所以女人后造，女人是为的男人，所以男女人应当要蒙头。再来就创造了这个本性来讲，男人有长头发是他的羞耻，女人有长头发是他的荣耀，这个都是就这三点来讲，女人一定要去蒙头的，在聚会当中来表明，当女人蒙头的时候，他都知道了神创造的一个目的，神会得荣耀，或者他会把神的荣耀把它踩在土地上，同样的男人的荣耀也被踩在土地上，就男人的次序跟女人的次序先造来讲，男人是头，他先造，你就要透过这样的蒙头来表示你的顺服，透过人的本性，你不要逆性，很多人就是违背神的一个本性，今天女人剪头发剪得短短的，这样的一种为了方便为了好看，实际上那实在是不美的，在神来看。我也知道今天女人如果她老人了，她还留长头发会被很多人笑，而且很不方便，要整理要洗很多不方便，可是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日常的生活三方式，神要告诉我们女人在聚会次序上面她的蒙头的一个重要道理，因为我们透过创世纪我们可以发现到，当保罗在讲到蒙头的时候啊，他是回复到创世纪的那一个阶段，同样的十一章的后半段谈到主的晚餐，我们知道主的晚餐是根据于以色列人在过逾越节跟除酵节的，那也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二章跟十三章那边的记载，保罗是引用那个地方来教导我们的。那同样的经过了十二章跟十三章的逾越节，再来就是进入到红海的这种使命，你才能够来服侍神。所以十二章到十四章，事实上是一种在圣灵里面得到恩赐的敬拜，那这样的恩赐的敬拜这是一种服侍，那你以后要如何来服侍，那就有谈到第十四章你能不能讲到服为他蒙头。所以十一章谈到他的祷告神，十四章谈到他的这个讲道说预言，这个都谈到女人要蒙头，中间插入的就是主的晚餐以及圣灵的各种恩赐，尤其说方言跟说预言之间的一个比较，它的不同功用，种种的保罗就是以这个为背景，也就是以十二章到第十五章这四章为重要的一个依据，他才告诉我们女人为什么要蒙头，为什么他这个在吃晚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那个晚餐的次序，以及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你在有灵恩来应用的时候，你如何以爱心来造就别人，那你真正的爱心对神一定要有爱，没有这样的爱来服侍神，女人就不会蒙头。那么男人这跟真在那边吃晚餐的时候，他就不会 不会记得神为什么在埃及的时候来救赎他们，他就会只很自私的来顾到他自己。同样的，他有很多的神的恩赐的时候，像你先知一样的，他能够在那边祷告敬拜带领这些妇人的时候，他就会忘记了。因为圣灵透过这样的歌舞来显明出圣灵的这种能力的时候，他就一定好好的注意到这个聚会的次序。我说了这么多，是因为我们深深的了解到，今天我们在于所谓的你的门口所煮的晚餐，不按照所神所定的这种次序，以及这一个说预言以应用神的恩赐的时候，也是一样混乱。那这样的话就不配来成为神的军队。愿荣耀归给神。